好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在逐日来敬拜他。今天这个信息是根据上个逐日我们讲的那个信息，就是君王的预备中间的一段。那我想这段信息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把这段的经文再分别出来。那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叫香膏的故事。圣经福音书中的次序呢，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按照时间上的次序来编排，在这个故事中它的次序的排列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呢，这个香膏的故事呢，也许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出来传道事工的3年中，他所受到最奇妙的、最感人的、最及时的，也是最公开的，有人向他一个爱的表达。他一生中没有机会受到这些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更显得特别的突出。这个香膏的故事反映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就是这个女人呢，我们知道她叫做玛利亚。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呢，是在那个黑暗的当中最明亮的一道光芒。相对的，后面的经文我们没有看到，是上个主日的呢，就是我们看到犹大就是出卖了耶稣。那犹大对耶稣的背叛呢，是在光明中最黑暗的一道的阴影。在黑暗中是代表什么？因为当时耶稣的处境是非常的困难，远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还要糟糕多了。光明呢，就是犹大旁边就是这道世界的光，他在光明中却显露他内心的黑暗的阴影。因此耶稣称这个故事为一件美事。在福音书中，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用一件美事呢来称赞一个人。在今年6月23号的灵命的日粮的 Daily Bread， 它记载了一个真实故事呢，我就说给大家听。这是一个女子叫 Osette， 中文翻成是奥西奥拉 Osceola。 这个妇女呢，她做了70年的洗衣服的女工，当时不是说洗衣机烘干机这么方便哦，所以她日复一日的用手去帮人家洗衣服，去烘干，去烫衣服，做了70年。他终于在86岁，就是他从16岁就开始做了，在86岁那年总算就退休了。他多年来呢省吃俭用，把微薄的收入呢就存起来。在他退休之后呢，他竟然拿出他积蓄中的15万元的美金，就给他附近的一个大学设立了奖学金，就帮助那些贫穷的学生。这他这件事情呢，就令当时的社区的居民就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一个女洗衣服的女工，她一生的积蓄拿出了15万，对那些百万富豪15万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叫 pocket change， 可是对她来讲，可是他这个大方无私的捐赠呢，就激励了当时的人，很多的人就纷纷的效仿他，就使得基金的金额就增加了几倍之多。这个女子呢，虽然不是很有名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如果我不读这个读黎明日粮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，新闻可能偶尔报道一下，几天就没有了。可是这个女子呢，他生命中他明白，一个财富真正的价值不是只是为自己谋利，而是在造福他人。 因为使徒保罗曾经敦促提摩太说，你要劝勉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，在好事上呢要富足，好事就是在美好的事上要富足，要甘心的施舍，要乐意的供给人，供给就是乐意的要体贴人。我们给人不是说哎呀施舍你，我们要用体贴的心肠供给人，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赐给我们财富的管家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因为所有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来自这位神。我们生没带什么来，我们死也带不走什么东西的。我们在这有生的年日呢，金钱可以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一个管家。那这个财富可能包括你的银行的户头，你的退休金，你的股票，你的房子，你的车子，也包括其他的资源，你的时间，你的才干。所以保罗劝诫我们不要依靠那个靠不住的钱财，而要单单依靠这位靠得住的神。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，将财富呢积攒在天上。从神的经济理论，就是天国的价值观来看呢，一个自私吝啬的人，他最终让自己心中感到无比的空虚。那出于爱心而能够赠予别人的呢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心中的满足。我相信呢，这一位女子我们可能都不认识的，如果在耶稣的眼中的话呢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件美事，一件美事。美事就是善事，善良的事，行善的事，也是好事，不是坏事，也是一个好的行为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有三句话啊，三句话。那我遗漏了其中一个哈，就是在我，在我就是十二节那边，他将这香膏浇在，我先讲为我好了，在十二节，他是为我安葬做的，为我，然后在我呢，在第十节，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。事实上，我遗漏了在我出现了两次，一次就是第十节，另外一次在第十二节，浇在我的身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我，就是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我越读圣经，我发现我们读中文的话就这样的读下去，如果查我的话，那在这里应该是出现了五次，因为第十三节有我实在告诉你们。可是在希腊原文中呢，那个我呢，它叫 ego， 被英文翻成 ego，ego， 就是我膨胀了就变成一个 ego。那我是最难克服的。我们常常不能做美事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我，我。可是，在希腊文中很奇妙，它一个动词呢可以改变一个形态呢，会把主词放上去。所以第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呢，在原文中没有我这个字，没有我这个字，没有 ego 这个字。所以在这几节经文中 ego 这个字呢就只出现在四次，一个就是在我出现了两次，有我出现了一次，为我出现了一次。我就借着这简简单单的这个我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，就我们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一件美事。从这个我，我们最难克服的就是我，就是我们侍奉的态度要对，是为我，那个我不是我，那个我是耶稣， 所以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要为了什么？为了耶稣，为了耶稣的缘故。正确的侍奉态度反映出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？我来侍奉是不是要得好处？这是我的动机，还是我侍奉就是为了耶稣的缘故，跟我个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？那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呢，应该包括这几方面，就至少这几方面。首先必须在任何环境之下，就是说我们的侍奉不能受到我属的环境所影响。身体方面，在这一段经文中讲一个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的，这个大麻风是指身体上的一个皮肤病。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是属于不洁净的，是不能与人相处的，就是尽量不能来教会的，要隔离的，是不能参与侍奉的人。可是我们不晓得他当时长大麻风是曾经长了大麻风，现在得着了医治呢，还是他的病情只是减缓了，我们不晓得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他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呢，都不能阻止他开放他的家庭，让这些人来到他的家里，是在他的家里嘛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尤其现在蛮感恩的，我们的弟兄身体软弱的，他也来敬拜，敬拜也是侍奉的一种，因为我们带着身体的软弱来到教会，也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嘛，这也是侍奉。那不只是身体方面，精神方面，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伯大尼，在伯大尼这个地方，伯大尼的意思有好几个，其中的意思就是苦难之家。苦难之家呢，可以反映出也许这个西门呢，他不仅长了大麻风或者大麻风得到医治，可是他心中愁苦疼痛影响了他，他在受苦当中。这个是讲到他精神上在受苦，他精神的状况呢，也不能阻止他开放他的家庭。我们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我精神不好，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即使在苦难之家都可以侍奉神。然后呢，在经济方面，我们上次也提到伯大尼的另外一个意思叫贫穷之家，就是讲是穷人。这个西门可能不是很富裕的人，所以伯大尼也是不是个富裕的城市，叫贫穷的城市。然后呢，即使是他的状况是在贫穷当中，他的经济状况如何，也不能阻止他开放他家庭来侍奉。有的时候呢，牧师在做弟兄的时候，做牧师之后呢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不侍奉呢，就是这三个借口：我身体不好，我精神不好，我没有钱。这往往成为我们的态度。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身体的软弱，我们精神的状况，我们的经济可能很就是捉襟见肘的状况呢，去侍奉呢，这个就是正确的态度。神不需要那个 Superman 身体强壮的健美先生来侍奉他，神不需要一个精神旺充沛的人来侍奉他。神不是说不需要，也需要，可是神不靠那些人，那神也不是靠那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来侍奉他。这个世界上最难来侍奉神的，就是这个三个状况是最佳的人，他们一定不会来侍奉神，几乎是不会来侍奉神。很多人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来求告神得了医治，再见。有些人精神不好的话，神让他的灵命复兴，再见。 神有些人没有工作的时候，神让他得到工作，有好收入，再见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反复看到这些情况，这个就是在任何状况呢，我们都能来够侍奉神，这个就是一件美事，一件美事。神喜欢那些叫 underdog， 那些被世人所撇弃的人。神不需要 superhero， 神不需要 superhero， 因为 superhero 他们认为他不需要神，就神要那些倚靠他的人。这一个是侍奉的正确态度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必须要甘心乐意侍奉，一定要甘心乐意，不能勉强，不能人家 nagg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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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迫你，给你罪恶感、愧疚感。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，保罗这边讲的是金钱上的奉献。他说：“你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你捐得乐意的人呢，是神所喜爱的。出于作难、出于勉强的奉献呢，不能够持久，奉献个几次就不会奉献了。”太勉强，太作难了。可是这种的态度呢，神也不喜悦。同样的，出于作难、出于勉强的侍奉呢，也维持不久，没有多久呢，就算了，就罢了，也不能造就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出于甘心乐意的侍奉，是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呢，这个就是一件美事。然后呢，状况都处理好了，心态也矫正了呢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这个就是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整个侍奉的过程中有一些危机会等着我们，要小心谨慎。我前阵子提到 这些年来很多曾经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，那些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一个一个都啪跌倒了，就是没有小心谨慎。他可以克服身体状况，什么状况来侍奉神，他可以甘心乐意的献身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小心谨慎。小心谨慎，首先我们行在人面前的事情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说：“你们要小心啊，不要将善事、不要将美事、不要将好事呢，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人家看见。哇，这个人这么爱主，故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我们在人面前的态度要正确，不是故意。”让人家看见我又在那边吸尘，又在那边不是故意。然后呢，保罗说什么？在加拉太书四章的十八节说，在善事上要常用热心来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保罗不是说哦，我来你们教会的时候，哇，你们好热心，我一走了就冷淡了，不是。用善事要热心的待人，可是不要故意坐在人的面前。所以在人面前的事是我们的危机。然后呢，众人以为美的事呢，也是我们的危机。保罗说什么？在罗马书十二章说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都美的事呢，你要特别留心的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在神国的事工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投票，可是很奇怪的，大多数呢，几乎都是错的。大多数人的道路不见得是正确的。众人以为都好的事呢，保罗说什么？你要留心去做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后书说，我们要留心行那个光明的事、美好的事、 见得人的事，荣耀神的事呢，不但在主的面前，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要这样，我们要留心的去做人都认为是好的事情。不仅是在人面前的事是我们的危机，大家都说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们的危机。还有一个就是被人误解的事，被人误解的事也是我们的危机。因为在这四本福音书中呢，只有约翰福音说这个女的是玛利亚，马太都没有讲了。那玛利亚我们知道是马大跟拉撒路的妹妹。在四本福音书中，玛利亚呢只出现了三次，她每一次都是出现在耶稣的面前或者是脚前。那每一次出现，她都想要为耶稣做一些美事，做一些事情。可是她每做一件事情呢，都是被人家误会的。她没有做一件好对的事情，人家都是误解她的，都曲解她的态度啊什么。可是即使人家曲解他一次两次，他都不受到阻止。即使我做的事被人家误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认为是好的事，是蒙神喜悦的事，就去做了。首先第一次的他听到，就是说他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听到呢他的姐姐在家里忙的招呼客人了，所以他姐姐跑到耶稣面前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妹妹懒惰，叫她来厨房帮助我。可耶稣说，她，你的妹妹是选择那个最好的，你天天吃吃喝喝会过去，可是你听到我讲道的机会不是这么多，她选择是最好的。她被她自己的姐姐误解，然后呢她悲伤的时候，当他的哥哥叫拉撒路死的时候，被埋葬的时候呢，他就哀伤的跑到耶稣的脚前说，夫子啊，你如果来，我的哥哥就不会死了。就他去跑出去的时候呢，那些到他家哀伤的人都误解他 去做什么，他在哀伤的状况也被人家误解。然后最后一次就是今天这段经文，他用香膏抹耶稣的时候呢，是他表达一个敬拜。门徒还有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呢，就误解他。圣经在这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6章的第8节说，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，浪费呢，何必这么浪费呢？不喜悦，我们这边中文不喜悦已经把它冲淡了，冲淡了。新译本翻成很生气，不是不喜悦，是还好啊，很生气。那这一个字呢，在其他福音书的经文中都是翻成愤怒。你讲愤怒跟不喜悦是程度上是很大的差别，就这些人对他的行为是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愤怒，误解他。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女子，她在耶稣脚前呢听到，在耶稣脚前表达她的悲伤，在耶稣脚前来敬拜他，她得到了他的祝福，她把自己的重担呢来到耶稣脚前，把自己最好的献给耶稣。即使在被人家误解的情况呢，他都来侍奉，这是他的小心谨慎，不是人家误解我就罢了。这一个就是一件美事，一件美事。所以我们的侍奉的态度要对，是为耶稣，就是为我这句话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侍奉的对象要对，是在我，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的侍奉一定是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不只是做一件好事美事，必须是要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才是我们侍奉的对象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十节说，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难这个女人，她在我的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在我。保罗在腓利门书的第一章的四到六节呢，他是这么说，我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听说你的爱心呢，并你向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，愿你与所有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美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，做的美事呢，必须是做在为耶稣基督做的，在耶稣的身上的事就是一件美事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耶稣在天上为你我祈求，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，我们做什么坐在耶稣身上呢？当时呢，这个玛利亚呢，就抓住了机会，就趁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抓住了机会，就坐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你我今天没有这个福分，没有这个机会，可是我们就必须坐在信徒身上的事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说，那个用个比喻啊，那个王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呢，这些美事、好事、善事呢，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呢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神今天让你我得救，没有说解散，各归各家，天国见。神把属他的人的呼召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，建立了他的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坐在教会中每一个成员身上呢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呢，这些是我们坐在一个被人家最不注重的小子身上呢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，不是牧师说的。然后箴言怎么说呢？箴言说，怜悯贫穷的呢，是借给了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他的美事，耶和华必偿还。我们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借给这位创造世界的神？神需要向你我来借钱吗？可是借着怜悯贫穷的人，那些穷苦的人，我们就是借给了耶和华，这种美事呢，神一定偿还。所以呢，等等，我们坐在信徒身上的事就是一件美事。然后呢，做出合乎神心意的事，在提多书第一章的十六节这么说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与他相悖，本是可憎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因为他们这提多，保罗写给提多这个年轻的牧者说，你的当中有好些人嘴巴说啊，我认识神，什么认识神，可是做的事与神的教导是相违背的，他们在美事上呢是被神所废弃的，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希伯来书十三章这么说：你们要在各样善事上要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。所以神要我们能够寻找神的旨意来做美事。所以我们做的对象，我们要为了耶稣，在耶稣的身上，在耶稣的地上的肢体，就是信徒的身上，最小的一个信徒的身上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出合神心意的事，这个 就是我们的对象对了。最后呢，我们侍奉一定要付出代价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没有付出代价的侍奉呢，每一个人都会说，都给说的冠冕堂皇。侍奉必须甘心乐意的付上代价，甚至可能是极贵重的代价，并且要什么？事先有所预备，事先有所预备，不要临时来凑，要有所预备，这个就是你我要付的代价。真爱的侍奉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付上代价，但是不要求回报。所以在旧约中呢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呢，你借钱给你的弟兄，你不要求，不能向他收利息，不要求回报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你们都曾经从为奴之家被神救赎出来的。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看到我们是贫穷的，他为我们付上我们自己无法付上的代价，就是他的生命呢，来流露出他真正的爱你跟爱我。当然，我们侍奉中付出的代价有哪一些呢？我们必须在真理上预备。为什么今天呢？有的时候师母说：“哎呀，有时候你都没有经文，那有时候一大堆哈，那我怕生怕我引用的经文大家翻也来不及，所以我就印出给你们。然后呢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侍奉不是脑子一热就去侍奉哦。我们侍奉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？就是我们在真理上已经预备好了。侍奉不是牧师说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同工说怎么样怎么样，去网路 Google 一下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。侍奉是根据神的话的真理。所以箴言书22:20这么说：谋略和知识的美事呢，我难道没有写给你吗？我不确定这节我没有放在上面啊，就是说因为经文太多，就是说意思说知识的美事呢，神已经告诉了你，告诉了我。箴言书8:6说：你们应当听，因为我要说那个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谈论正直的事，我要开口告诉你们什么是对的事情。然后提摩太后书3:16说什么？圣经是什么？是神所默示我们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什么？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要行善事，我们付上的代价呢，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操练。我们借着神的话，神已经把谋略知识的美事呢，都告诉了我。他把极美的话，把正直的事都告诉了我。如果我不去看，不去听，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，那我们能够做什么？今天心情好做一做，明天心情不好就不做。今天身体好做一下，明天身体不好不做一下。今天稍微有点点钱就奉献一下，明天没有钱就不奉献，等等的。可是我们没有在真理上预备。有些人呢会跌倒，就是他以为真理只是给别人的，而不是给我的。有些那些传道人在台上说不可犯奸淫，他偷偷摸摸去犯奸淫的事情，因为真理我预备给人家，不是预备给我的。结果呢，他代价付上了没有？他没有付上， 他读神的话是为别人读，不是为自己读。用别的神的话是要求别人，不要求自己的。然后我们不只在真理上要预备，我们在心态上也要预备，就是我们要自洁，要成圣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，人如果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怎么样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唯有在真理上扎根，在自己的生活生命中圣洁，才能够预备行善事。我们有没有付上约束自己的代价，还是约束别人的代价？心态上我们要预备，接着呢，我们在物质上预备，在这里就是我们要预备那个香膏。香膏呢是用末药碾压制造出来的，当时是非常昂贵，圣经在这边说是极贵重的，是当时人可能是劳动阶层的人一年的薪水才一瓶香膏，是女人辛辛苦苦，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女人，可能辛辛苦苦帮人家做家事，累积一生，然后她要为她的出嫁所预备的嫁妆，贵重的，有没有预备？那个女人来到耶稣来西门的家，不是说，哎呀，一时感动，抱歉，太冒。回家去掏香，去把那个香膏拿出来没有？他来已经预备好了，他早就预备好了。预备是我们在财富上的操练。你我在这个世界上，神给我们不断的恩典，累积的财富，我们在预备什么？预备能够奉献给神，预备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。多少人一生中累积的一切，最终呢，还是两手空空的走。他预备了，可是没有机会用。预备好了，可是这个女子呢，她预备好，及时就用了。马太福音的作者呢，有意的把这个香膏的故事放在前面那个有个阴谋的故事，还有放在后面一个出卖的故事的中间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阴谋彼此的出卖是这个世间的黑暗了。大家这阴谋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你出卖我，我出卖你，这个世界的运作。可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，多么需要一道温暖的光芒，这一道黑暗中的光芒就是一件美事。美事是坐在这个极黑暗的世界当中的事情。我们不是锦上添花啊，我们而是雪中送炭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暴风雪。有人能不能做一个送炭的事情？那马太福音的作者也有意的提到什么？这个阴谋的行为呢，有名字，这个人是该亚法，是个大祭司。他圣经有写，今天的经文没有列出来，上个礼拜的有。然后出卖的这个行为也有名字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称为犹大的加略人。这两个黑暗呢，都有名字的。可是这个美事的人呢，马太福音却没有写名字，却一个无名氏，好像呢告诉你我，这个名字好像为你为我留的，希望我们的名字不是属于那个阴谋，不是属于那个出卖啊。神多么希望你我的名字是在这件美事的当中。一件美事就是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呢，就去做。 因为耶稣说什么，他这个香膏呢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的安葬做的。耶稣不断的说他要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，那些的门徒当着耳边说，哎呀，说说笑笑，你在说笑话。可是这个女子听进去了，她说我时间不多了，她就去做，这就是美事嘛。我们不仅是要做对的事，要做好的事，我们更要做那个美丽的事，美的事情。我们不仅要说话，要说对的话，说好的话，我们要说那个美的话。我们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美事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荣耀神的事情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5:16说，你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的面前，要借着你们行一件美事的光呢，照在人的面前，让人家看到你们的好行为，看到你们的美事，你们的善事呢，就将荣耀归给谁？归给你们吗？没有，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做每一件美事都是荣耀神的事情。不只是如此，做每一件美事都是被神所纪念的事，神有一个账本在那边纪念。所以耶稣才在这边说了嘛，这个福，你们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，你要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诉说这一个女人所行的，要作为什么纪念？作为纪念。所以做美事是荣耀神的事，是被神纪念的事。在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中，我们付出中，我们体验到神无比的供应。在我们公义圣洁的生活中呢，我们体验到神给我们那个世界上所没有的平安，还有神的同在。在我们的牺牲苦难中呢，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，神能力仍然保守我们。可是我们必须要顺服，求神帮助你跟我，我们抓住机会呢，能够为耶稣做一件美事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好，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，求神你加添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有坚定的信心，为你来做一件美事。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能够落在属你的百姓中，那个最被人所忽略的人的身上。因为耶稣你已经说，我们坐在这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你的身上。你如此说，我们就如此的相信，我们如此的相信，我们就如此的去遵守。我们相信必定让你得着荣耀。求神你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事情。我们相信必蒙你悦纳。我们继续为我们肢体中软弱的，无论是在身体上，是在精神上，是在生活的需要上，有需要的，求神你来帮助。因为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，你也是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的神。求神你来帮助，来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